中信月刊2018年3月第57卷第3期总编号671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肖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跨过信仰的两个门槛，作者杨文雅。我出生于中国山西大同。2015年2月，我从微软北京公司调到微软加州公司工作，现在是并搜索引擎平台的高级项目经理。记得马克·吐温说过，人一生最重要的日子有两天，一天是你出生的日子，一天是你发现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日子。2016年12月11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清楚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目标很简单，好好读书，进好大学，找好工作，赚钱买房买车。但同时从懂事起，一直想要弄清楚的几个根本问题就是，我是谁？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将来要到哪里去？信仰对我而言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对世界、对人生的解释，关系到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所以我一直谨慎地试图从自己了解的各种学说里寻找与内心契合的部分。我从哲学家那里拿来悲观主义，大概是因为妈妈意外早逝，小时候一起成长的好友也意外去世，这些经历使我看人生是灰色的。后来读书、工作、待人、处事，都试着从儒家那里汲取入世做事的法则，但同时又羡慕道家无为、遨游、出世的潇洒，想着有一天或许可以隐居山林，弹琴读书，似乎也不错。至于人生的来去，或许佛教讲的轮回有道理。偶尔仰望一下星空，再看几部讲述宇宙的纪录片，就又陷入对浩瀚宇宙不可知、不可想的孤独感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答案。回头看，在我认识基督信仰的过程中，跨过了两个门槛，第一个是相信有上帝，第二个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对我而言，很容易迈过第一个门槛，因为我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律，而这个律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个超越我们所见、所思、所想的力量掌管。尤其当我听到巴赫的音乐、夏季的蝉鸣，看到数学物理公式的美，春天树上的嫩芽，秋天火红的枫叶，和冬天皑皑白雪里的红梅，想到这一切的美好，恰巧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中。在浩瀚的宇宙那些比沙子数量还多的星球中， 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再近一点点，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我没有办法承认这只是偶然。我知道有上帝，但并不认识他。还记得之前和朋友讨论信仰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真正能相信和依靠的只有自己，因为这一路走来，顺境、逆境都是自己努力奋斗过来的。而且对我一个中国人而言，要相信一位外国上帝似乎很难做到。还听说基督教教义认为人都是有罪的，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都是很好的良民百姓，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何罪之有呢？然而感谢上帝没有放弃我。来美国一年多的时间，自己一个人遇到压力，有难过、软弱的时候，我会坐在斯坦福教堂里听圣诗，内心变得平静。慢慢地，我想或许可以试着从读圣经开始认识上帝。于是我买了英文版的圣经学习，但读得很慢，囫囵吞枣，不求圣解。感谢上帝的引导，我的两位好朋友，彭代义弟兄和庞坚姐妹都是基督徒，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讨论我的问题。当我拼命工作，疯狂加班的时候，他们提醒我，这样的工作狂状态其实是一种偶像崇拜，是不被上帝喜悦的。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他们鼓舞我会有天使的看护。当我对自己的幸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们激励我要相信上帝的预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要好好认识这位上帝，是在2016年6月22日，我们公司组织大家去参加Monterey Bay皮筏艇活动的期间。当时不小心小船翻了，不会游泳的我掉到海里，虽然穿了救生衣，还是很惊险。下沉时那一瞬间，时间好像停顿了，我心想自己这一生就到此为止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文雅，不要害怕，我在这里。感谢上帝，是我的一位来自以色列的犹太同事把我救上来。当天晚上我就想，这真是个奇妙的安排，因为就在前几天，我听了一个关于死亡的布道。布道里讲，不为死亡做计划的人生是愚昧人的人生，而不是智慧人的人生。我当时想，上帝让我活下来，一定有他要交托我完成的事情。于是我想迫切地认识他。感谢上帝的带领，同年七月我来到圣何西基督教会堂，开始认识上帝的旅程。还记得教会迎新活动上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时我的感动。第一堂基本要道的课上，知道了圣经里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开始学习上帝的话。之后的一周开始练习用柔和谦卑忍耐宽容对待周围的工作伙伴。当我第一次参加青年团契，教会传道人清楚地告诉我圣经里罪的意思是什么，我才明白原来这个罪是指偏离靶心的意思。 上帝创造人有他的完美设计，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就是罪了。于是明白自己从前的骄傲、嫉妒、各样的怨恨、恼怒都是罪，而圣经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感谢上帝，他爱我们，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因着信靠主耶稣，我的罪被洗清，有了重生得救和永生的盼望。我思想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在教会基本要道课程里学习主耶稣的话，我自问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能得到生命的永恒，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的完美无瑕和自己的无知、从前的骄傲，明白他的爱不会改变，他的美意没有延迟。自己本不配得，却单单因为信靠他便有了永生的盼望。我更加明白做基督徒在这世上要有使命感，要紧紧跟随主耶稣。信仰就是生活，扎实的信仰更要活出来，要柔软自己的心，做世上的光，温暖照亮周围的人。对我而言，之前寻求信仰时，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清楚了。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又要到哪里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圣经里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准则在哪里？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里。信主以前，我疯狂地工作、加班、追逐升职，是同事眼中的工作狂，也是那种特别严苛的项目经理。我很在意老板和同事对我的评价，也总觉得自己事事有理。信主后的几个月，有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你最近变了，不像以前那么爱生气、爱挑毛病了。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平和，忧虑变少，内心的喜乐变多。其实工作依然忙碌，但我的心不累了，因为我不会盯着别人怎么想，而更在意上帝怎么想。当我把眼光和注意力放在我做的事、说的话是不是能够荣耀上帝，是不是按耶稣基督的教导要爱人如己时，我发现收到的效果就是我的项目比以前更加有条不紊，同事们开会沟通的气氛更加和睦，而我自己也更加平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平和。生活中，以前不常联系的老同学、朋友会突然找我，向我倾诉他们当下遇到的生活、人生中的难题。其中一位是我在国内的朋友。受洗当天，我在微信上问他最近如何，他告诉我很不好，因为婚姻出现了问题，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一切都完了，想要放弃生命。我当时放下手机，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不要放弃自己。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就没有多聊。感谢上帝赐我智慧，当时发给他一首歌叫《有一天》。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 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之后的一个月，我早晚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圣经学习小组。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会时不时讨论信仰。感谢上帝，通过这个过程，我们都认识到，人一生有很多的关系，和父母的、伴侣的、孩子的、朋友的、同事的，我们想要紧紧抓住那些关系当中最美好的部分，希望它永远不会变。而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都是有罪的。于是在这些关系当中，在很多的获得、快乐、幸福相伴过程中，却又生出很多伤痛和失去。各样痛苦皆源于我们忽略了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与创造我们、爱我们且爱到底的上帝的关系。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回到上帝面前，与他和好，我们遇到的各样挑战和痛苦就都有了答案。几个月后，我的这位朋友在上帝的带领下，从当初想要放弃生命，到现在慢慢追求基督的真理，也在逐步走出婚姻的痛苦，开始为他接下来的人生努力了。过去这一年，认识上帝，经历上帝，有主耶稣与我一路同行。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工作和生活还是有种种挑战，但我的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我知道上帝掌管我的一切，我把自己的将来交托在上帝手中。还记得我受洗之前，有位朋友问我，文雅，你要受洗，那你会有一个新名字吗？我告诉他，我不会有新名字，但我会有一个新生命，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认识主耶稣，都能得着那荣耀和丰盛的生命。这才是老有所依。作者万农瑞。我已74岁了，在中国当教师直到退休，因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工作，我和老伴于2008年7月来到美国。我的经历自然是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只知道中国有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所以刚到美国时，听说女婿信主耶稣还要受洗，就觉得很惊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思考很多以前从没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宇宙从哪里来？到了星期日，女儿女婿带我和老伴去了教堂。当时，我只是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态去看看，却受到弟兄姐妹们的热情欢迎，又是让座，又是端茶。后来去多了，更看到他们身上的很多美德，但是要我信他们的上帝确实很难。我已生活富足， 为人正派，孩子有出息为满足，为什么还要信上帝？除非我亲眼看见他，经历他。每逢星期日，我就到教堂听讲经传道，也去了一些福音营听牧师布道，看一些福音录像，读李成的游子吟。慢慢地，我开始相信天地万物有一位主宰，那主宰就是上帝。这个看见和思想有如此大的转变，让我自己都很惊讶。宇宙是怎么来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为何那么有规律？冷暖适宜人居住，阳光、空气、水为何那么适宜人和动植物的生长？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造楼房总会有人来设计，但造宇宙可不是人所能胜任的了。然而宇宙不会是偶然形成的，一定是有超人类比宇宙还大的生命设计者，一定是那位具有无限大能的上帝。人和上帝不在一个时空里，性情、能力不能同日而语。卑微而又渺小的人类当然无法用肉眼见到无限大的真神，能用肉眼见到的事物都极其有限。人用肉眼甚至都看不见风、空气、电波等很多东西，又何况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我现在明白了，之所以不认识上帝，是因为我用错了器官。我应该用心灵去相信他，并诚恳地敬拜他。我何罪之有？除了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我还参加教会的读书会和查经班，开始读圣经。感谢哥伦比亚教会的李牧师带我们参加读书会和查经团契，并亲自开车接送我们。读经遇到很多问题，都是在车上请教李牧师。最使我感动的是领我们查经的陈弟兄和高姐妹，他俩年过80高龄，对圣经背得很熟，多少章多少节，张口就来，分析讲解也很透彻。有位林姐妹年迈90多岁，还自己开车去教堂和牧师家敬拜上帝，查经非常认真，头脑也很清晰，对主耶稣是那么敬虔顺服。这些榜样都激励着我。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面对我是罪人的话题。以前我认为自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教书，奉公守法，何罪之有？通过听讲道、查圣经，我慢慢认识到，人凭行为看人，上帝却是凭内心看罪人。在公正圣洁的上帝眼中，人人都是罪人。从外表看，我是个好人，但上帝知道我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善恶标准也是从自我出发。因着自爱的缘故，人无法看见自己心里真实的光景。如圣经以赛亚书5:20所说的那样，还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这句话一针见血地刺到我的疼处。我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把学生分成3、6、9等，喜欢学习好的学生，讨厌学习差的学生，将其中期末考试成绩按分数排队，公布于众。召开家长会，连学习差的学生家长也一起批评。 所以这一类学生的家长很害怕开家长会，每年高考后也分类排队，升入重点大学和本科大学的学生给老师送纪念品，合影留念；升入专科和中专的学生次之，没考上的学生就灰溜溜地远远躲开。每年都统计，从我下高中毕业升入大学，又出国留学的有多少，做官的有多少，当老板的有多少。这些都是我们学校骄傲的资本。我对学习差的学生批评，甚至挖苦，美其名曰恨铁不成钢，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为自己升职、涨工资打基础，是自己的私欲和贪婪在作怪。我的爱是有条件、有限的，不是爱所有的人，更谈不上爱人如己。我相信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从自己深处醒悟过来。过去我不以罪为耻，反以好人自居，哪知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却也辛辛苦苦犯了一辈子的罪。上帝正是为了见证和救赎我们的罪，居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为什么还要对自己是罪人如此纠结？想到这里，我非常难过，甘心情愿地在主耶稣面前悔改。我在年迈之时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孩子，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大耳朵带来的福吗？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常说，老万的耳朵大，有福气。老伴则说，聋子的耳朵百事。的确是这样，我的耳朵聋了四年多了。退休前起早睡晚，忙忙碌碌，太辛苦了。退休后没事干，比忙忙碌碌还难熬。老伴又体弱多病，两个女儿全在美国，还让我和老伴牵肠挂肚，天天坐在沙发上等女儿的电话。我常常写几句诗抒发思念之情，寂寞独坐似痴呆，思侣牵动父女情。欢聚岁月暮暮现，阵阵花林破梦尽。看着老伴织着毛衣掉眼泪，便感叹串针引线连海外，毛衣暖女挂心怀。天天叨念祝福语，电话铃响喜讯来。每年春节，女儿给我们从网上订来一个花篮，我又欣慰地赋诗一首：海外寄予一束花，老爸老妈乐开怀。女儿奋进事业心，欣喜若狂独自夸。那时候我俩虽不愁吃喝，生活富裕，但那种福气不过是物质层面上的享受。我俩的孤独、寂寞、愁苦、思念等等，一直在缠绕着。单凭耳朵大是不会得福的，心里没快乐，不平安，老伴整天唉声叹气，怎么会有福呢？是上帝把我们带到美国，与儿女团聚。在我们年老之际，我们不仅在美国得到绿卡，更有上帝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女儿女婿都很爱主耶稣，彼此相爱，生活幸福美满。他们对我们也体贴孝顺，无微不至。女儿给我买了两个助听器，大耳朵也不聋了。 我老伴患糖尿病20多年，得脑血栓4次，四肢不能动，嗓子哑，全身多处疼，常感冒，在国内时整天唉声叹气，常说还不如死了好。到美国后，教会众弟兄姐妹们嘘寒问暖，诸般照顾。在伯明翰也好，在巴尔的摩也好，不论到哪里都有教会亲人。李牧师、黄医生夫妇、张瑞新弟兄、Mary 姐妹等等，都是上帝安排在我生命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心。现在老伴心情舒畅，病也减少了。2年来他很少感冒，头和腿也不痛了。经医院检查，腿也大有好转，不用动手术了。他的乳房滴血4年多，在中国医院检查4次，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到巴尔的摩，经医院检查是癌前病变，动了手术，正在康复之中。老伴身体越来越好，年轻的夫妻，老来的伴，岂不是晚年之福？我懂得了。信上帝不是为了追求直接的、眼前的、物质的好处，但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上帝会照他的旨意施恩供应。我最大的福气是能从上帝那里常常得到爱的力量和真理的鞭策，从心里感到快乐和平安。我对罪变得敏感，尽量不做主耶稣不喜欢的事情，尽量讨他的喜悦。我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亲近主耶稣上，每天全神贯注地读圣经、写体会，将圣经诗句摘抄在纸片上随身携带，早晨和下午散步时就默念，背错或想不起来就拿出纸片来纠正，睡前默背直到入睡，这样阅读体会越深刻，越感到圣灵在我心中，更感到全知、全德、全爱、全能的上帝是何等伟大。去年圣诞节临近，我思绪万千，万分感动，还和教会其他弟兄一起编写了表演节目，登台用五音不全的嗓子高歌颂赞上帝。70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登台表演，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回首这一路的恩典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上帝白白赏赐给我们。我愿跟随主，直到永远。阿们。不能忽视对孩子的爱心教育。作者：罗尼利。近年来，我接触到一些从中国来游学、留学的未成年学生们，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孩子很缺乏爱心。11岁的中国女孩伤了美国家庭的心。去年寒假时，有5位年龄在10岁左右，从深圳来美国游学的孩子，他们被分配到5个不同的美国中产阶层的家庭里住宿，并到当地的美国学校体验课堂。这些孩子的英文基础都不错，发音口音也不重，上课都没有多大语言困难。有一位11岁的女孩，爸爸在银行上班，妈妈是位成功的商人，家庭物质条件很好。美国家庭的2个女儿很兴奋能接待这位中国小朋友，他俩挤在一个卧室， 腾出一个房间让她住。两姐妹还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给她看，给她玩，但她却并不感兴趣，也不说声谢谢。在游学的十天生活中，美国家庭带自己的孩子陪她去溜冰、看电影等，但她最喜欢的事就是玩自己手机上的游戏。美国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们都能叫出她的中文名字，而她却在十天里都没问过人家的名字，就更谈不上称呼对方了。这个美国家庭对她无所适从，也很失望。美国家庭的夫妻是上班族，会把一个星期的西餐都买回来，做一些基本的预备，再分包装起来放在冰箱。每天下班后，他们会把食物拿到微波炉里热一下，再配一些水果、生菜之类。这位中国女孩子当然吃不了这些美国食物，幸好还喜欢一样，就是意大利面。于是美国家庭就时常做意大利面给她吃。有一天，他和带队的中国老师说想吃水饺，中国老师第二天就在自己住处包了很多饺子送给他。他对美国家庭说这是他的饺子，叫美国妈妈给他热一下。大概是在微波炉里热的时间长了一些，他吃了两口，觉得跟中国的饺子不一样，也没有问问旁边两个看着他吃的美国女孩子要不要吃，就直接把剩下的所有饺子倒进了垃圾桶。美国家庭的孩子们都感到很惊讶，美国父母看在眼里，心里十分难过。十天过去了，美国妈妈和自己的女儿们送这个孩子去机场。分别时，他们没想到，他不仅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竟然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这事大大伤了这个美国家庭的心，表示以后再不想接待中国孩子了。这位美国母亲给我写了封信，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孩子，但从来没见过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尽管他的英文水平很好，比自己的中文要好过上千倍，但是他没有一点爱心，从来不会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十天里，我们把他当公主一样对待，照顾他的情绪，照顾他生活上的需要，照顾他学习上的需要，让他开心。但他临走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没对我们说。看到这位美国妈妈的信，我和她一样非常难过。美国人一般不会这样直接表达心里的感受，尤其是将负面的情绪说出来。只有在忍无可忍、非常生气的情况下才会说出来，这事确实伤害了他的两个女儿。高中留学生给美国寄养妈妈的生日礼物。如果这个中国小女孩只是一个个案倒也罢了。最近美国一所高中的一位老师打电话与我聊天时，提到了他的一桩伤心事。本学期有三位中国高中生寄住在他家，基督徒的他视他们如自己的孩子，除了帮助他们学习，每晚十点后就没收和保管他们的手机。在家中， 也给他们分配一些家务事，让他们学习独立。其中有一个孩子，某些方面让他常想起自己死去的儿子，他对他最好。这个像他儿子的孩子对猫过敏，他就给他买药。他不喜欢吃冷早餐，他就专门为他做热早餐。九个月过去了，他坚持如此。孩子们过生日时，他给他们都买了男孩子喜欢的健身卡。在天冷天阴不宜在外打球时，他就带他们在健身房锻炼。有一天是他的生日，这几个孩子其实也知道，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其中两个孩子连生日快乐都不对他说。他并不指望这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刷父母卡的孩子们会送给自己什么礼物，他伤心的是他们没有起码的感恩之心。这位老师很直率，就把心里的不舒服对他们说了，并告诉他们下学期不再让他们住了。其中一个孩子马上就哭了，对他说，我不喜欢你对我们这么严格，我们是故意气你，让你伤心。对不起，我错了。老师就原谅了他。而另一个像他儿子的那个孩子，不仅不认错，而且再不理他，每天放学吃了晚饭就钻进自己的房间。他也不管下学期到底在哪家住，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被寄养家庭拒绝了。上一次拒绝他的家庭是个黑人家庭，先生曾是篮球职业队员，现在是大学篮球教练，太太有研究生学历，也在外上班。这个家庭有两个儿子，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喜欢打篮球的他一开始很兴奋，在他家常与他家两个儿子打球。没想到黑人家的妈妈很严格，不仅限制他上网游戏的时间，也让他与他两个儿子一样做家务。有一天做后院的除草活，做了一会儿他就甩手不干了，还气得把人家桌子掀掉，说我是花钱来住的。一学期结束，这个家庭对学校说，给再多钱都不领养中国孩子。中国父母对美国家庭的一次特别侦查。有一位14岁的中国高中生，因为签证被调查拖延，直到美国高中开学一个月后才来到美国。因以为签证不成功，学校也未提前为他预备寄养家庭。住宿生按要求要到15岁，学校特批让他住校。但是中国家长还是希望有一个美国家庭寄养，以便学语言更快。学校终于为他找到一个家庭，是西班牙语系的第二代移民。这家有四个孩子，同时孩子们的奶奶也住在同一条街上，所以这家人其实是三代同堂。学校了解了这个家庭的相关情况后，校长和老师都极力推荐这一家庭。但是中国家长却不放心，委托学校附近的一位中国老乡去孩子要住的家庭了解情况。这位老乡一到那个美国寄养家庭的小区，就觉得是个老区，等到了门口，从房子状况就判断这个家庭并不富裕。 然后那老乡转身就去了高中的国际部，问这个家庭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房子大概值多少钱等等。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美国家庭的爸爸是一家清洁公司的负责人，妈妈是全职母亲，在家里带四个孩子。他们本来可以把孩子送到附近免费的公立学校，但是为了孩子自小有好品性，就每天开车来回一个多小时，送他们到这所私立学校。他们所住的房子确实很旧，有100多年历史，所住的区域也并不是富区。但是这个家庭充满爱心，父母和孩子常常在社区关心贫困有需要的人。孩子的奶奶是当地很有名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听说有中国学生需要寄养，就非常愿意接纳，并表示尽力关心。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家不是因为房子状况才成为家，而是因为爱才成为家。他们选家庭固然看小区的安全性，但不会在意住家房子的新旧大小，而是了解这个家庭里有没有爱。如果有爱，哪怕吃的是粗茶淡饭也会很有味道。如果没有爱，住的房子再大也不健康，甚至不幸。这位老乡人不赞同他的说法，仍然一五一十把所见所想告诉了中国家长，中国家长便要求另换家庭。这事让高中学校很不悦，不愿答应他们的要求，因他们不想伤害这个家庭的好心。学校工作人员后来将这事告诉我后，我除了叹息，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中国家教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中国孩子缺乏爱心，我所见的可能是些个案，但是孩子缺乏爱心一定不会是偶然的，也不是在美国学的，而是自小教育的某种缺失所造成。在我们很多家庭教育中，爱心教育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特别是我们家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父母常有一个望子成龙、盼女为凤的愿望，非常在意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一旦成绩好了，其他家务活、为人处事的细节都不当一回事，所以孩子长大后，即便功成名就，也未必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每当想到那些来美国学英文的孩子们，我就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般。哥林多前书13章1节中，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学语言很快，但是养成一定的习惯和坏毛病后，学爱心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连基本的爱心都没有，语言能力只能是伤害别人的一种方式。人的本性原是自私的，爱对人来说本身是一个挑战。只有把心对上帝敞开，接受圣灵的感动和帮助，才可以慢慢学习和培养一种超越自我的爱心。因为上帝就是爱，不光为人提供阳光、雨露的外在生存条件，还为属人类的死罪而上十字架。 他命令基督徒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4-35。愿更多的父母们能认识上帝，从而靠着他的帮助，从小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爱心和感恩的环境。罗尼利博士是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必一定要信主耶稣？作者桑安著。只要凭良心做人，又何必要信主耶稣？只要凭良心做人，信不信是无所谓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以为人只要行善，宗教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事实上，有不少没有信耶稣的人，人格、道德都很高尚，那何必还要叫他们相信呢？信耶稣还不是叫他们做好人吗？做好人固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做什么样的好人。一般人的好，不过是根据人所定的标准，而人的标准是随着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阶级、经济、文化而改变的。好比在罗马时代，人们对于奴隶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人认为不对。在回教国家，妇女是没有地位的。中国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帽子下，以前娶妾的人还被视为孝子贤孙。耶稣说，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18:19，善是属于上帝的本性，他是善的典型，永不改变。人的善不过是相对的，上帝的善才是绝对的标准。基督教的信仰是，你当如天父一样的完全，参马太福音5:48。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自己以为好到什么程度，重要的在乎上帝所要求与人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圣经说，人所有的义在上帝面前，好像污秽的衣服，参以赛亚书64:6。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因此没有人凭着自己的好可以自视。人在上帝面前绝不能因行为得救。做好人是人的本分，但若认为有了一点点的好就可换得永生，不需要信靠上帝了，这是十分错误的想法。世上没有一位完全人。同时，不信乃是人的大罪。从前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些税吏罪人，乃是许多那个时代的好人，就是那些虔诚的法利赛人与宗教界的领袖。又如圣徒保罗在没有信主以前，也曾逼迫过教会，他还以为是为上帝大发热心。再者，德性是由信仰产生的，做好人的观念 实际上还是间接出乎先人的宗教信仰。试问，为什么一定要做好人呢？做恶人不行吗？做好人是传统的宗教信念，已深深地印在人的心里。虽然他口里嚷着，只要凭良心做人，信不信是无所谓的。但事实上，他之所以要做好人，骨子里还是有其所信，不过自己不觉得而已。可是他凭良心做人的观念根基既如此脆弱，久而久之，在不信宗教的环境与潮流中，也会把做好人的思想都弃之无疑。然而，真欲凭良心做人，却应当以宗教信仰为后盾，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是无力真正行善的，所以千万不可说，只要凭良心做人，信不信是无所谓的。此时问题来了，他会说，好，那么我就相信，但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相信别的宗教不是一样吗？相信别的宗教不是一样。中国人有个说法叫殊途同归，因此许多人认为相信别的宗教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务须一定要信耶稣。有些人则以为各种宗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信什么都不信。有些人则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目的既多相似，不过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大家应当抱容忍的态度，让个人相信他的宗教，不要去勉强别人。如果所有的宗教都能殊途同归，那么基督徒到处传道劝人，真是太无谓了。同时，上帝也自讨苦吃，何必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又何必令他受十字架的苦，何必多此一举呢？但圣经说，除他，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所以基督教显然是不承认殊途同归之说的。因此，就有人说基督徒的胸襟不够大，心太狭窄，可是世上有不少狭窄的事。例如，数学是狭窄的，二加二总是四，但没有人抗议数学为什么要如此狭窄。反之觉得它的狭窄就是正确。又如化学也是狭窄的科学，二分氢与一分氧化合的结果总是水，不会是牛奶或咖啡。照样没有人反对化学为什么要如此狭窄，反之人们认为它的狭窄就是真理。再以政府发行纸币的事做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只能承认政府所印发的纸币为法定纸币，而不承认伪造的纸币呢？为什么我们不指责政府太过狭窄了呢？各种宗教都想寻求神，寻求真理，各种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有他们很好的教义，都有他们所信奉的道德律。他们的宗旨与动机是良善的， 他们的教主与许多教徒都有很值得他人敬仰的人格，但基督徒与其他宗教有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都是人发起的，人想追求神，人想用自己的力量往天上爬，人想用自己的方法创造永生，人想用自己的功劳来注销在神面前所犯的罪。而基督教是由上帝出发的，上帝预备了救法，上帝愿意将永生赐给人，上帝的儿子为人流血赎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其他宗教只有人的理论与宗教哲学，却没有一位为人流血赎罪的救主。其他宗教的教主都已经死了，因为他们都是人，而唯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不在坟墓里，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其他宗教以行为为得救的条件，叫人自己努力去做，做好人，做到完全无疵的地步，所以得救始终远远在望，令人垂涎欲滴，翘首企望，画饼充饥。基督教以上帝的恩典为得救入门的条件，再将新生命赐给一切信他的人，使他们在得救以后可以活出新的生命来。基督教没有劝人做好人，因为人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被罪恶捆绑，无能为力，现在不是做好人的问题，人根本没有力量行善。其他宗教所注重的是教，基督教所注重的乃是救。得救的意义是两方面，消极的来讲是指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积极的乃是救人进入新的生命中，这生命开始与上帝相交。所以得救是脱离罪恶的权势，变成了一个新生的人。试问，世人若欲寻求上帝，与上帝和好，究竟用人自己设计的方法好呢，还是走上帝指示的途径对呢？人脸成了特别身份证。作者：钱志群。家里兄弟姐妹，家外邻居朋友，长相没有人完全相同，彼此不会每天靠着身份证来区别，全凭一张脸。无论是人头攒动的球赛、演唱会，还是在中国人山人海的节气旅游点，如果你愿意认真打量，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两张脸是完全一样的。哪怕是孪生相似的长相，父母和熟人也能从中找出差异特点。扮演某一历史人物在像的特型演员，观众也会找出不像之处。即便韩国的整容术再高明，看上去人都是一个五官模子，但还是不同的相貌。哪里有完全相同的长相？只有在以神话和传说为题材的电影电视中，某神仙妖精一变，就变出另一个完全相同的人来。只有精到更深的妖仙者才能识别。亿万人就有亿万种脸部特征，因此越来越先进的影像技术便将人脸识别 Human Face Recognition 推上了人们生活的舞台，使它成为比指纹更准确的一种身份确认方式。人脸识别技术研究始于 20世纪60年代的美日等国。美国最早要求和他有出入免签证协议的国家必须在2006年10月26日之前使用结合人脸、指纹等生物特征的电子护照系统。国际民航组织要求从2010年4月1日起，其118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必须使用机读护照人脸识别技术成为一项国际标准。2013年7月，芬兰某企业推出全球首个刷脸支付系统，无需信用卡和钱包，整个交易过程不超过5秒钟。中国起步晚，但跟进快，正在建设全球最强大的脸部识别系统。这一系统有能力在3秒钟内确定其13亿多公民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份。人脸识别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很多城市已启用它来监视闯红灯和乱穿马路的人，查获驾照违规被吊销却仍在驾驶的人。一些大银行也在设置越来越多能够进行人脸识别的自动取款机，客户无需银行卡就可以取款。肯德基等餐馆及学校饭堂，食客也可以用脸付款用餐。公安系统已使用它进行安全和刑事管理，搜查嫌疑人和逃犯。对这一新现象的关注，使我不免有了三点感慨。第一，为什么人有脸相的千差万别和绝不雷同？人的脸对自己来说是个五官的平台，为什么又被上帝造出千差万别？是为了别人欣赏吗？不是。除了欣赏，也是为了识别。除了识别，也是表明上帝让每个人都特别，不重复。不像工厂造产品，只要一个模子，正常情况下，造出再多的产品都会相同。但是上帝造人时，却未造一个模子，而是让男女成婚，再用基因不断分解组合的调节来生儿生女，使得人的指纹、掌纹、基因、长相千差万别。在上帝眼里，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都是他所宝贵的。第二，为什么人脸成为预防和追查犯罪的方式之一？上帝造人时，造出不一样的脸，不是为了预防人犯罪，也不是为了方便侦破和抓捕那些犯罪的人。造完第一对男女后，上帝非常满意地赞叹，甚好。那为什么后来人就不好了呢？变得人人都自私、骄傲、贪婪、仇恨、有淫念呢？因为人在撒旦的诱惑下，把上帝的忠告当成耳边风，偷吃那必死之果，自作善恶主张，背叛上帝。自此罪性遗传，罪行延伸，人脸识别也因此演变成了对付罪的方式之一。第三，将来有没有比人脸识别更准确的身份识别方式？科技日新月异，将来的技术应用不敢预言，只知道科技的每一步发展，其正能量的一面可以用来管理人类自己，但负能量一面就是帮助人逃避被管理。你有人脸识别的技术， 我也会设法干扰人脸识别，包括通过化妆、剃了胡子、换了发型、多了眼镜等，和整容、隆鼻梁、瘦下巴、割出双眼皮等，来破坏身份比对。人很聪明，但是罪的本性又使得聪明中多一份狡猾。很多时候人都设法利用自己的聪明和人类的技术来逃避人间法律的惩罚，但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无人能逃。无法逃并不是因他所造的人各具特别的生理特征，而是因为他的大能。我们多少根头发他都数过，更特别的是他有人心识别法，人在上帝眼里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承不承认有上帝，我们有没有借着主耶稣来悔改和感恩，他都一清二楚。有一天人心和人的所为都要在他面前一一交账。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光，作者方华。某日与朋友共膳，大家盛赞他最近分享的风景照片漂亮，朋友因而笑谈此次旅游的小笑话。他难得与家中姐妹一起旅游，委托熟悉当地的医生女代订酒店，没想到两代真的有差距。医生女士设计师给我们订了时尚的小旅店，我们走进去发现乘搭电梯找不到按钮，到处都很黑暗，房间内开了所有灯还是不大看得见。朋友说，我和妹妹都觉得太黑了，地方不好住。大家不由会心微笑，都不再年轻了，对照明的要求是必须要明亮，年轻的设计师则认为黑色暗淡最有品味，没想到阿姨会看不清楚，影响生活。视力好，不需要太光亮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冷需要有光，没有光不能过正常的生活。电灯泡是在19世纪中叶才进入人们的生活，在此以前，当黑夜降临，人们使用火把、蜡烛、油灯等照明工具。那个时期，光的重要不言而喻，你不用特别提醒， 人人多知道要趁着有光做好要做的事，凿壁脱光远自西汉，囊隐印学则是近代了。穷家子弟想尽办法要争取多一点读书时间，当然得借光，只是这些典故成语越来越少人提及，不是吗？你跟青少年讲这个，他们没有半点共鸣。在他们的经验里，要有光，按下开关就成。他们或许会说，今天反而应该讲光害，光太多了啦。耶稣勉励他的门徒，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四节，盐和光都是人不能缺少的东西，不但对生活很重要，对健康也很重要。耶稣时代当然没有电灯，用的是油灯和火把。他也告诫门徒，点灯要放在高处，才能照亮家里所有人。光的作用是照明，所以不可能收藏起来。耶稣过的也是这样显露的一生，正如圣经所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耶稣在世的生命说明了生命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如光照入黑暗，人可以看清楚自己生命的真实面目。耶稣的人生是可以考察的，许多人考察以后，就心悦诚服地跟从他，并且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光，在自己的范围内消弭黑暗。耶稣谈到的是照亮人的光，不是炫耀的光，不是今天那种霸凌式的强光。想象你走在黑暗的路上，或驾车在没有照明的路上，你最期盼的不是那种突然强力笼罩你的强光，那是追捕或监视的符号，而是远处有人家的灯火，让你知道自己走对了，又或是前面开始出现稀疏的路灯，让你知道自己没有跑到荒野去。光真正的意义是照亮，而不是装饰。人生的意义也是从里面活出光亮，而非拥有各种浮夸的外在成绩。耶稣就是光，他呼召你进入光中，自己也成为光。自信的基础，作者白衣。自信心是怎样建立的？美国心理学家说，不要责备孩子，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要用欣赏、赞美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结果呢？美国孩子的自信心最强，但是中学生数理科的成绩，在全球参与比较的76个国家中，排名第28位，前五名全被亚洲区囊括。也就是说，单用赞赏方法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泡沫式的自信，虚有其表，实力不足。难怪需要真材实料的美国高科技公司都聘用亚洲人。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表面看似快乐茁壮，内心却脆弱如温室之花，不堪风吹雨打，一遇反对声音和不如意事就有点神经质，感觉受伤，要接受心理辅导。 如果我们把自信建基在人的赞赏上，那么人的一句批评就足以摧毁我们的自信。人真正的价值是在主基督耶稣里，只有他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他绝对正确。世人的褒贬不能增添或减少我们一分价值，这种笃定的自信来自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8年3月第57卷第3期，总编号671，播放完毕。